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都是你的恩典啊！实在是求你把你自己的荣耀和真实显明给我们，我们求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求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你来提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去掉我们的昏睡，求你去掉我们的疲乏，求你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求你让我们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条永远蒙福的道路上，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遵行你永远的旨意。求圣灵带领每一下这段时间，求你对你的每一位儿女说话，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26第14章的第6节到第13节。那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方向，它更是一条道路。所以说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思考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应当很注意我们怎样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怎么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的前途不仅仅是取决于我们的方向，更是取决于我们要走的道路。我现在还记得我高中有一个化学老师，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某某同学某某同学他做化学题做了很长，那终于做错了。然后我还记得80年代的时候，中科院的数学研究所所长叫杨乐，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从此以后他不再接受任何人对于哥达巴赫猜想的证明。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收到的所有的稿件对他来讲都是用自行车这个方式想要到达月亮。他说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证明的方式都不可能来证明哥达巴赫猜想，就相当于我们骑着自行车想上月亮一样。所以说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不仅仅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还要有一个正确的道路。虽然我们在圣经里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很熟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主耶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这句话我们不能够把它停留在一个口号的层面，我们这句话背得很熟，但是没有在具体的每天的生活当中让主耶稣成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话，我们还是最终不可能进天国的。所以说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这句话他一定要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实际才可以。所以今天呢，我们讲14章的第6节和第13节。那14章呢，在解经上来讲呢，相对比较容易，所以说我们会很快的、比较快的过一下经文，然后呢，重点我们探讨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第1章到第3章是讲了七个教会，后面又开始讲上帝的审判，包括七印和七号。那12章和14章呢，等于是前面或后面的一个解释，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那就是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的历史，也不仅仅是人和上帝的历史，也是魔鬼和上帝和人的历史。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魔鬼和两个兽。那15章和16章以后呢，就开始讲神的审判，七碗是对人类的审判，巴比伦是对城和国度的审判，二兽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国，一个是国王，魔鬼最后遭到审判。然后审判之后是新天新地，那这是整个启示录的结构。那12章和13章呢，讲到了两个兽和一条龙。这两个兽是这条龙，也就是魔鬼在世界上的代表。那他要迫害上帝的教会，就是这个女人所代表的上帝的教会或者上帝的选民。那我们在读12章和13章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认真去读的上帝的儿女或者是读者，我们都会心情沉重。为什么呀？因为这两个兽和这个魔鬼是非常可怕的，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盼望了？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14章，上帝对我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护照，或者说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护照，那就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跟随被杀的羔羊，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仔细读14章第1节到第7节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强调跟随羔羊的这些人的特点。好，我把它列了的大概有7点，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是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第二个他们是唱新歌来赞美神，没有人可以明白。第三个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第四个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第五个是从人间买来的，也就是从耶稣的宝血买来的。第六个是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第七个是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我们读到这里可能我们心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七个标准。那他们到底是谁呢？所以另外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我们首先是称义的地位和身份，首先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和地位，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前面讲的这七个特点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神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了。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也应当是我们生活的现实，我们要一生来追求这样生命的境界。所以说这边不是指了一些特别的人哈，就像有的教派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些特别的人，甚至他们会主张你不要结婚，甚至他们主张说这肯定里面没有女的。为什么呀？因为这边肯定是男的嘛，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所以我相信这都是不合圣经的一些理解。所以这边讲的这些他们合神心意的人，是指教会的整个的整体啊，是指所有的真的是认罪悔改爱上帝爱神的人。这就像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还有王上第十九章，当时以赛亚面对当时以色列的颓废以色列的堕落的时候，他有一句感叹说只剩下我一个先知了，他们还要索我的命。但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为自己留下的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虽然这个世界可能与神越来越远，虽然我们作为一个爱上帝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困难，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还有拣选的余数。所以说我相信这些人十四万四千人是和启示录第七章的十二个支派受印的十四万四千人都是用一个完整的数目在表达教会的整体。这很有可能也是启示录第十一章两个见证人所表达的教会的整体啊。这是前面我们看到一个龙两个兽，然后还有跟随羔羊的人。那后面呢，我们就今天的经文看到有三个的天使。那三个的天使呢给了三个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人该怎么办，我们要敬拜上帝，因为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第二和第三个是预言的将来的审判，那就是第十五章一直到第十九章所要发生的事情。那第一个审判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总体的审判。那巴比伦就是拜偶像邪淫大怒之久的这么一个特点，这是第二个天使的信息，就是巴比伦将要受到审判。那第三个天使呢是指对个体的审判，第二个天使是对总体的审判。那第二个客体呢，第三个天使呢是对个体的审判。他说有人如果是敬拜兽和兽像，那受了他的印记，这个人呢他要和神大怒的酒杯。那个大怒的酒杯是表示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是非常严重的，用纯一不杂来表示。这些人呢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向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之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那这个地方是讲到了末后对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的审判，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地狱。那圣经里面讲的地狱的时候啊，是讲的比较象征的啊，不像佛教那么讲的那么详细啊，十八层地狱什么刀山火海的。哎，圣经里面讲的地狱的时候，经常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哎，用我们的头脑去思考的。哎，简单的讲就是硫磺火湖。好，我们可能也想象不出来。好，我们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问到底什么是地狱。那简单的讲哈，地狱就是完全与上帝隔绝。那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本体和代表，是生命的本体。当我们与生命与真善美完全隔绝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一切真善美一切慈爱一切良善一切光明的极端。那地狱就是一切黑暗一切绝望一切丑陋一切罪恶一切痛苦的另外一个极端。那这个痛苦是 从程度上讲我们是很难想象的，是最大最大的痛苦。从时间上讲它是没有止歇的，不像我们现在的痛苦，比如我生病了或者怎么样，它至少有个止歇，那大不了我死了嘛，死了痛苦就终止了嘛。在地狱里面是欲死是不能的，求死是不得的，所以我们只能大概对地狱理解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在这三位的天使信息之后呢，那对基督徒发了一个呼召，那就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受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然后作者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功也随着他们。所以十四章的十二节和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地方用了写下，用了圣灵说，这就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或者是提醒啊，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守神的诫命，我们要遵守耶稣的真道。那这边有一点我们需要解释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在主里面而死，什么叫做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功也随着他们。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做工的果效，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是他们的功也随着他们。所以简单的讲，这个地方是指了基督徒的殉道。那基督徒殉道之后呢，在永恒里面上帝会按照我们所做的工作来审判我们或者奖赏我们。从今以后呢，这个也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时间，比如从2000年开始或者从现在开始。圣经里面从今以后的时候往往讲的是一个时代的划分，就今生和永生的划分。所以从今以后就是指的永恒，在永恒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主里面死的人他就有福了，因为神会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或者奖赏我们。那这边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看哈，什么是在主里面死了。我们如果从双向问来看的话，简单的讲就是指的殉道，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要支持我们的信心，我们可能要被杀头。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这边用了 John Stott 哈，他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描写来解释在主里面死了，包含这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是弃罪，就是我们不要犯罪了，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知道哈。那第二个是舍己，那舍己呢比弃罪就难一点。弃罪我们一般说的是比较明显的罪，比如我说谎，我骂人，我嫉妒，我偷东西，这都是罪。但是舍己呢，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舍的不见得是罪，不见得是不好的东西，乃是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爱好，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意见，我自己的习惯，我自己的背景。像夫妻在家里一样，像弟兄姐妹在教会一样，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舍己。所以这是第二点，在主里面死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忘我。我为什么需要忘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在家里面夫妻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上什么幼儿园，或者孩子要读什么大学，我们要买什么房子，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事工该怎样的安排。在这些事情呢，我们如果纯粹到舍己的话，我们是比较痛苦的。我要舍己，我要舍己，我要舍己，我可能非常难，我可能在忍，但是有一天我可能忍不住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哈，最终的一个境界叫忘我，就是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我们已经不再在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看法了。我们比较自然的可以放弃这些东西了，那就是被主的爱完全充满，被圣灵完全充满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哈，大概就重点讲一下我们该怎样的来达到这么一个忘我的状态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够走在这条永远蒙福的道路上。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的总体。总体上讲，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两种的选择、两种的道路、两种的命运。我是要跟随羔羊，还是要跟随龙和两个兽？我是要敬拜真神，还是要敬拜这个兽和兽的像？我是要有羔羊和父的名，还是要受兽的印记？我是现在在主里面死，将来永远蒙福，还是现在可以做买卖，但是将来永远的受苦？所以这段的经文就把两种的选择、两种的道路和两种的命运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如果再讲的笼统一点，实际上这样的选择或者道路或者命运，就是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选择，现在和将来之间的选择，今生和永生之间的选择，暂时和永恒之间的选择， 幸福、成功、顺利、舒服、方便和与神的关系之间的选择。我相信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讲选择的话，我们一般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慕道友听的，对不对？我们要告诉他们，你们要选择上好的福分啊，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的事情可以与基督的爱隔绝。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爱你。我们经常给慕道友讲这样的道理。那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还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受洗了？是不是觉知了？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我们的选择了？所以这边哈，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牵扯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这样的选择应当是体现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句话上。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讲讲，我们怎么才能够真的是做了我们这一个合神心意、对自己有益处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澄清的就是，决定我们未来命运的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我们要走的方向。好，我想上天国，我想爱神，我想这个，我想那个，这个想最终它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的命运的是我们真正在走的方向。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成语哈，我记不很清楚了，叫南辕北辙。大概有一个人他要到南方去，但是呢他在走的方向却恰恰向北，那有人就建议说，你这个方向错了。他说没有关系，我这个马非常的快，肯定能到的。另外一个人就提醒他说，你还是走错了，你要向南走，你为什么向北走呢？他说没有关系，我的车非常的好，我肯定会到达的。当然目前可能会到达，因为地球是圆的哈，飞机可能会飞一圈。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未来的命运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决定我们未来命运的不是我们的意愿，乃是我们的行为。就我在这边做梦啊，我要发达，我要成功，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想的再好，如果没有行为的话，我们的梦想也不会实现的。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买彩票哈。据说有一个基督徒哈，他就在那边祷告，整天祷告，说上帝让他中彩票，就祷告了好多年。那后来终于他的一个朋友就建议他，他说你祷告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不买一个彩票呢？他原来他只是在那边祷告，他从来没买过彩票。所以说，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我们的行为，啊，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去澄清的。第三个就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上帝的真理。我们有没有行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看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经常被他们的宗教情操、被他们的虔诚所感动。但是有位牧师他说，虔诚并不等于真理。虔诚并不等于真理。我们非常的虔诚，我们以为他是真的，我们坚定的相信他是真的，我们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但他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像我们以前听过的一句话一样，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周牧师还有后来人啊，大家笑一笑。所以说这边我们是需要澄清的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方向和行为是不是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大概哈，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好，我大概是分三个方面、三个阶段和一条道路啊，很多是大家我们都听过的，我们只是回忆一下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好，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不需要多加的解释。但是是不是有了信心、有了身份，我们的信仰就到此为止了呢？当然不是的，还有第二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的行为，包括悔改、包括顺服、包括圣洁、包括得胜，这是我们的行为。所以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凡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边用了一个字叫唯独。当末日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对耶稣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哈，这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惧怕啊，这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我就很担心有一天到了天堂的门口了，好，我要进去，耶稣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不属于这里。就像说我去高考要这个分榜了，我去看榜，结果发现榜上没有我的名字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哈，有没有这样的害怕，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但至少保罗哈，他这么说过，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神弃绝了。也就是连保罗他也有这样的惧怕。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应当有的警醒。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说我信了就完了，乃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除了我们的身份地位之外，还有行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属灵的操练，或者在别人看来是一些宗教活动，包括受洗、聚会、奉献、侍奉、祷告、读经，也可以包括进食、独处、沉默、默想、吃苦、认罪。在别人看来哈，这是宗教活动，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呢，这是属灵的操练。因为圣经上说呢，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或者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那这些操练的意义在哪里呢？他们是符合圣经的，上帝所规定的我们恩典的途径，所以英文叫 means 或者 channel of grace。 就上帝的恩典怎么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是借着这些途径来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就像说一束花一样，我们已经把它种上了，这个土也很好，花盆也很好，这个花也很好，但是我们要经常浇水，那这个花才能够蓬勃的生长。所以说这些方面等于是把基督的生命，把圣灵的感动来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心意。所以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整全的信仰。如果只有一个方面的话，那都不是我们的信仰。比如有人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是不能救他。有人说我要追求我的行为，好，我不需要读经祷告，我也不需要去教会，我也不需要信耶稣，但是这样的行为他能够达到吗？那有人说我只要读经祷告就可以了，把这个看得非常的重，我要竭尽全力的，我要来教会，我要读经祷告，当然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只有这一些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当然也不是。因为旧约里面曾经这么警告哈，当时的以色列人，神这么说的，你们祷告神不会看的，你们祈祷神也不听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那神对他们说，你们要洗濯自己，从你们眼前除掉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所以说这些宗教活动可能别人看起来非常的高尚哈，非常的崇高，但是如果没有行为的话，在神面前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这是我们信心或者我们信仰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第二个是我们的行为，第三个是属灵的操练。我们简单的讲哈，第一个是我们经常讲关系啊，这个关系是别人看不见的，是我们里面的。那行为是外面的，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那属灵的操练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能够活出来啊。这是三个方面，我们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三个很基本的方面是缺一不可的。这是三个方面。我们现在讲三个阶段哈，三个阶段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哈，就是我们看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或者众使徒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或者他们的信心都经过了这三个阶段。那第一个哈，我们可以叫出埃及，第二个叫旷野，第三个叫迦南。那第一个可能相当于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像当时门徒刚刚跟耶稣做门徒一样，他们自我感觉很好，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很正面，然后可能祷告就蒙垂听啊，觉得自己的信心很足啊，觉得自己很火热。但是后来碰见了一些试炼，碰见了一些困难，碰见了一些教会的可能你看不惯的事情，那我们的信心可能就走入了旷野。好，我们觉得好像神离我比较的遥远，可能祷告神也在沉默，好，可能我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顺利。但是呢，在神在一个特别的时间里面会提升我们，我们的信心要进入迦南或者进入一个提升。 这个过程是可以重复的哈。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又堕落了，所以他们又进入了被掳，然后要回归。所以我们看整个的人类历史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也处在一个类似的经历里面。我们从伊甸里面出来之后，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被掳的状态里面。那整个的人类所有的受造之物，特别是上帝的儿女，在等待着耶稣再来进入新天新地。那这是三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呢？啊，这是每一个人都不想进入的，但是我们一定会进入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生活可能会经历苦难，我们可能被 lay off， 我们可能没有工作了，我们的身体可能会经历疾病，我们的侍奉可能会经历挫折。那这些方面可能会让我们的信心进入一个低潮，但是这些方面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记得星期五有一位姐妹刚刚分享了，她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她听不进去，但是在她的孩子好像有些困难之后，她在听福音的时候就听进去了。所以这些困难就让人可以变得谦卑下来，变得温柔起来，我们开始能够明白真理。但是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哈，关键的不是苦难，苦难是必须的，但是关键的不是苦难，关键的是我们对苦难的态度。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但是有的人在苦难里面，我们想着什么？我们想的就是竭尽全力赶紧摆脱苦难。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的。好，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要赶紧找个工作。好，我现在这个孩子这个照顾起来很困难，好，我就想着这个孩子快快长大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的本能的反应可能是仅仅是想尽快的摆脱苦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苦难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浪费了苦难。那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啊。圣经上并没有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每一个人得益处，而是我们只有爱神寻求神，在苦难里面学习功课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对我们才有益处，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上帝想要让我们学的功课。所以这个功课我自己的经历是在苦难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不可侵犯性，还有我们自己的罪性啊。我们用罗马书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罗马书第七章21节到23节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我等了好久了没有等到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谢谢大家哈，请坐。所以这是保罗他用第一人称哈，在讲他第一次我们叫信仰的破产，信仰的破产。就他在立志行善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他根本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他同在。他把信仰可能想得很简单的，好，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有多么的败坏，他没有想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呢，在这一个绝望里面，他认识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但是不容易认识到的事实，那就是在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所有的苦难哈，我们所有的挫折，我们所有的失败，如果没有把我们带到这么一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就真的失败了，那我们就真的损失了。因为我们所有的挫折，我们所有的失败，我们所有的软弱，实际上都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人的本相，我自己的本相和上帝的本相。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成功，如果没有认识到的话，那我就真的失败了。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属灵的操练也是这样。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也在读经祷告，一个信主很久的人也在读经祷告，一个信主50年的人也在读经祷告，这当中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那我记得哈，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那读经祷告是很多，但是我现在想想它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会把这个读经祷告要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今天我计划了要9点钟读经祷告， 好，如果我的太太这个时候有急事找我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烦。那这样的读经祷告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我会把读经祷告就等同于上帝了，那我以为读经祷告来催他了，那就是了。但是呢，读经祷告它只是一个恩典的途径，恩典的管道而已。读经祷告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乃是要借着读经祷告我们来敬拜神，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后来发现即使我能读经祷告，这也是上帝的恩典，这不是我能左右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在给我太太闹矛盾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按照我的计划来读经祷告和聚会呢？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所能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会有可能有一个反省。所以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哈，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很根本的一个出发点的一个反省。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本相，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讲的具体一点哈，我们中间有一条线哈，上面我们可以叫义，下面可以叫罪。那义就是上帝的心意，罪就是我们的现状或者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那我们心中要为善，所以这是一个律，有一个心中为善的律。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要去心中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好，这两个总是平衡出现的。如果心中不为善，可能我也感觉不到恶的存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越不想发脾气，好就好像就要越发脾气。好，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啊，类似的，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学英语学得很好，啊，背单词背得很准，大家都去问他，你为什么英语学得这么好？他说，你在背英语单词的时候，脑子里面不要想一件事情，不要想猴子。结果他讲了以后，大家回去背英语单词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想猴子。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罪之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心中为善的时候，便碰到了另外一个阻力，就是肢体中犯罪的律，或者罪和死的律，或者是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也很像九一年海湾战争的时候，九一年海湾战争，美国打伊拉克，那伊拉克用的导弹是叫什么飞毛腿导弹是吧？美国是爱国者导弹，就说这个飞毛腿导弹如果不起来，他的爱国者导弹也不会起来，他的飞毛腿导弹一起来，他的爱国者导弹马上就跟上了，所以他那个飞毛腿导弹从来就没发挥作用。据说他们还用了一个技术叫 Pacifier， 就专门找伊拉克的炮台的，就说伊拉克这边一发一个炮，他那边有一个电能的系统，就马上就知道他的炮台在哪里，然后这边就马上送一个导弹过去，他那个炮台马上就完了。所以伊拉克如果不打炮的话，那他这个炮台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打炮，那他这个炮台就完了。这就是我们人在最终的一个状态，我们心中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我这段时间有很深的感受哈，就是说我在得了高血压之后呢，我喝茶呢就不容易睡着，而且很痛苦，所以我就努力告诉我一定不要喝茶。但是呢，自从我告诉我不要喝茶之后呢，这个茶从来没有像以前对我这么有魅力。尤其是我们星期三和星期四哈祷告会和预茶，我要泡茶，每次泡茶的时候，那个热水浇上茶，那个茶香会出来，哎，我就觉得特别的诱人，我就特别的想喝。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想喝茶，为什么呀？因为我现在告诉我不能喝茶，所以这就是罪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诠释，这就是我们一个罪人的地位。当我们心中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们同在。我们越不想发脾气，哈，越发脾气；我们越想早起灵修祷告，但是越起不来。所以，当我们心中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人经常说哈，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指基督徒哈。如果我们从一个严格的解经的角度来讲，这是指的非基督徒，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完全在罪之下的一个状态。当然，基督徒他如果没有认识这一个真理的话，他还会靠自己，那靠自己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所以那就是基督的救恩，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呢，就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好，这边给大家上讨一个问题哈，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耶稣是什么时候钉的十字架？ 大概多少钱？多少年以前？对，2012，大概2000多年以前。那圣经上又说我或者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是什么时候钉的？什么？受洗的时候，每天 OK。但是有人说，你看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被钉了十字架了。如果我们与他同钉的话，我们在2000年前就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之前，我已经死了一次了。我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在我生下来之前，我已经死了一次了，就是和耶稣已经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以前也举过，比如说我的外公和我的一个舅舅，他们去河北去打工，打工就推了很多钱回来。那个时候的钱都是硬币哈，就放在那个车里面一个桶，那个桶身上就只有这么浅，底下都是放的钱。然后那个车的那个腿也都是空的，里面都是放的钱，就推了一车钱回来了。结果路上就碰见当兵的了，据我外公说是八路哈，但可能不是八路哈，那就吓跑了，就赶紧把这个车扔下跑。跑的时候就听见后面有榴弹打过来了。当然哈，我的外公和我的舅哈没有被打死，但是假设如果那个时候被打死的话，那现在还有没有我？是不是就没有了？说那如果那个时候死，我就给他同死了，是吧？说那个时候活，我就给他同活了。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和亚当的关系。亚当和夏娃在摘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类和他就一同与上帝隔绝了。所以亚当死了，我也死了。如果亚当活了没有灾，那我也就活了，我也就没有灾了。所以我后来想了想，哎呦，这还是很让人哈 amazing 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姓周哈，我是周公的第86代，非嫡传哈，第86代。所以说我在想想，我在生之前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也不知道活了多少次了。如果当中有一个链接出问题的话，就没有我这个人了。所以每个人的出生啊，都是一个精英哈，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从周公到现在那86代，那稍微有一个问题出了问题，我就没有了。所以人活着是非常的不 make sense 的。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是想大家明白，就是我们哈在生之前，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我们开始进入这么一个事实。什么叫开始进入这么一个事实呢？就像说我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爱自己的孩子，他在出生之前就给他存了很多的钱，或者他还没有上高中，已经给他存好了上大学的钱，这个钱已经属于他这个孩子了。但是当他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才开始使用这个钱，所以这个钱已经是他的了。但是呢，等他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开始使用这个钱。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身份上，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了。但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这么一个同死的事实，我们开始经历这么一个同死的事实。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靠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靠我们的理性是不 make sense 的，但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借着洗礼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归入他的死。上帝看我们已经死了，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像一个人他很爱抽烟一样，很爱打麻将一样，如果是一个死人，你放多好的麻将、多好的烟、熊猫烟、什么这个各种烟，对他都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这是我们地位上和身份上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以前是在罪之下，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意，那上帝就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站在起跑线上。所以先有地位和身份的改变，然后呢会有圣灵的内住，这就是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就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在起跑线上做一个客观的或者公正的选择。我以前没有选择的，我现在可以选择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一段的经文哈。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首先是告诉我们相信，然后告诉我们顺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6章11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至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谢谢大家，请坐。那第八章第三节哈，我与和合本相比我加了一个儿哈，就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或者说在肉体后面要加一个逗号。我们看一下英文圣经就会比较清楚。当然肉体是很软弱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讲的肉体的软弱，而是讲的律法的软弱，也就是靠一套的道德标准，靠我们心中为善的愿望，靠一套外在的律法，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战胜罪的权势或者是罪的力量。所以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律法被肉体给搞得软弱了。所以英文就是 The law was weakened by the flesh，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和合本的翻译的一个方面哈。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所以这就是圣灵的两个工作。首先，他帮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客观事实。我们要进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确当看自己是活的。比如说我喜欢抽烟，我看见烟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好，我喜欢上网，看见电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帮助我们顺服圣灵，而且是不随从肉体至随从圣灵。所以这几节经文哈，是我们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的很重要的几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还有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或者说被神的灵引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几节经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再看一看当时哈，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生命的现状。就当我们心中为善的时候，当我们立志行善的时候，当我们想靠自己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来战胜罪恶的力量和权势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我们借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在罪人上已经不是一个罪人的地位了，我们是一个义人的位置。我们现在可以重新选择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帮助我们战胜了罪和死的律。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够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呢？我这边我们还是先讲到属灵的操练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属灵的操练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 meaningful， 更加的有意义了。就我不再靠我自己来读经祷告，我不再靠我自己来追求我所以为的一种成圣。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属灵的操练并不是上帝的本身，乃是一个壳，乃是一个管道，乃是一种途径。那借着这些读经祷告属灵的操练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已经变了，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我要做成这一件事情，我要完成这一个 duty， 我要读经祷告和来教会。我的目的是要遇到上帝，和上帝连接在一起，这是第一点，我们对属灵操练的认识。第二点，我们也会谦卑下来，我们不再说我一定要今天什么时候要读经祷告。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计划和 discipline， 但是整个的一个心态，我们是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是在对圣灵的顺服力，对基督的追求力再来读经祷告。这是对属灵操练的一个认识上的改变。那具体的讲，我们怎样来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呢？还是回到这 三步哈，第一步是寻求，第二步是识别，第三步是顺服。那寻求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要有一颗祷告的心，求圣灵来带领我，求圣灵来充满我，求圣灵来帮助我，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心态上要有这样一个预备。那经过刚才我们自己努力的失败，我认识到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认识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靠我自己肯定是不行的。那这个时候我在对圣灵的倚靠上，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寻求和渴慕。这是第一步，就是寻求。那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识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有时候觉得哈，圣灵好像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 原因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寻求他，没有识别他。那圣灵的带领一般来讲，他不是来自自己的想法，不是来自自己的感受，不是来自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好，我们有时候一些想法是来自肉体还是来自圣灵。举个例子，我有次在我们家厨房里面啊，看到一本书，我就捡起来，捡起来我就在那边读，坐在那边啊，正读的带劲来，我太太突然说，你就是这样，拿一本书就在那边读，读了什么就忘了。那我当时一听会有什么感受？大家有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我当时当然非常的生气了哈，我想你怎么会这么说，我不就是读了这么一会儿了吗？那这是来自肉体还是来自圣灵？我们要做一个识别的，来自肉体对不对？那来自圣灵会怎么讲呢？所以我过了一会儿，当时就想，哎呀，我的确也是这样，可能我太太也很忙，那这应当就是来自圣灵。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识别，就是我们有时候的反应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在没有识别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们的行为已经做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识别，哪些是来自圣灵，哪些是来自肉体。这是不是来自自己的想法，也有可能不是来自自己的感受啊，就像说我不喜欢一个人一样，我就非常烦他，那我就想离他越远越好啊，不要看见他，我见着他要绕着走。这是来自肉体还是来自圣灵？来自肉体，是不是？然后我以前我记得也讲过，我老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想我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得救，那我是不是神的儿女？那这个想法是来自肉体还是来自圣灵？有可能来自圣灵，有可能来自肉体啊。但是我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绝望哈，我想我做一个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对别人这么没有爱心呢？我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当时突然就一个感受就在我心里面就出来了，上帝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上帝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那这个声音是来自圣灵还是来自肉体？来自圣灵。上帝让我们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么一个识别哈，就是说是来自肉体还是来自圣灵。就像我以前还听过一个姐妹做见证一样，她说在工作场合里面，她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好像是不是很懂他们的专业哈，就经常来问她，经常来问她，占用她很多的时间。那有一天她非常的忙碌，还要再解答这个同事的问题，她实在忍不住了，就对这个同事大概发了脾气，或者说了一些不是很友好的话。那说完之后，她就在那边非常的后悔。好，有一个声音告诉她说你要去给她道歉，另外一个声音就说这个同事是她自己的问题，我不用管她了。哪一个是来自肉体，哪一个是来自圣灵？对，道歉是圣灵，是吧？不用管这个事情了，那是肉体。所以说圣灵他一般来讲是不是来自自己的想法，不是来自自己的感受，不是来自自己的行为。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区别的话，圣灵的带领一定是合乎圣经，一定是合乎基督，一定是合乎十字架的。说并不是所有的不是来自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就一定是来自圣灵的。好，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参加一个聚会，那聚会上大概有一个相对陌生的人，好，他也不怎么给别人讲话，别人也不怎么给他讲话，那他就过去跟他聊天，聊天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呢就给他一本书，他回去翻了翻，哈，也没怎么翻，就放在家里去了。结果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感到对面上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士，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么一种感觉哈，就那个女士就说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他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的甜美，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光明，非常的圣洁，啊，那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我相信大家在祷告里面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非常的甜美。但是当时就觉得好像不太那么对头，这个白衣女是哪里来的？他就说奉耶稣的名你退去吧。好，那个就退去了。退去之后他就祷告完了，他就在想这个事情到底 what's really going on，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后来就想到突然那个人，那个突然想到那个人给他的那本书，那他就去找，那找他自己看了看，那本书就是讲大概是泰国还是缅甸的一个信仰的，他们那个信仰的创办人就是一位白衣的女士。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来自不是来自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行为都是来自圣灵的，我们还是要做一定的判断。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怎么来识别哈？我最近听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哈。他说 If you look at yourself one time, you must look at Christ 10 times. 如果你看自己一次的话，你要看基督10次。请问看自己还是看基督是属肉体还是属圣灵？ 看自己是属肉体，看基督是属圣灵。所以并不是、啊、所有属肉体的都是我们讲的那样很大的罪、啊、杀人放火了骂人了、啊、发脾气了，当然那个是属肉体的，但是有很多很微妙的、啊、我们比较难识别的一些东西，它的源头不是来自圣灵，乃是来自肉体。我们看自己有两个结果，那一个就是骄傲，一个就是自卑。所以说我们看一次自己就要看十次的基督，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基督的样式。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和十八节讲的内容。当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来不停地来看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主的模样。那我们也可以填一下空啊。如果你看某一个人一次，你一定要看基督十次。我们大概可以填什么样的空？可能看太太看的最多哈。如果你看太太一次的话，一定要看基督十次。太太可能会很美哈，如果很美的话，你看的可能就忘了基督了，这个也是不对的。如果太太可能不是那么的可爱，你看了可能就没有爱心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再看基督十次，你才能爱你的太太。也可以是我们的先生，对不对？如果看我的先生一次的话，一定要看基督十次。那也可能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那很有可能我们不喜欢他们哈，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对他们有爱心的话，我们要一定要看基督十次。所以填空的话，我们可以填成老公、老婆、老板哈。那我们可以继续填，我们在教会里面实际上也是这样，教会是有罪有限的人组成的群体，我们还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在等待基督最终的救赎。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我们可能比较严重会有矛盾，会有纷争，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来看基督。所以我们看教会某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某一位同工一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基督十次。所以我这边给自己填了个空哈，就是你们看牧师一次的时候也要同时看基督十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看人我们会 depressed， 我们看人我们会很难过的，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可能非常的愉快相处，但是下一段的时间我们可能不一定那么的愉快。就像夫妻一样，那结婚之前可能海誓山盟，那结婚之后有段时间可能也海誓山盟，但是有段时间可能就不是那样的美好，那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关系好起来了。所以人总是在变的，所以基督他是不变的，而且他是荣美的。所以说我们在看人一次的时候一定要看基督十次，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基督的样式。实际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圣灵他就是要荣耀基督，基督就是要荣耀父神。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再怎么识别哈，哪些是来自圣灵，哪些不是来自圣灵啊？弟兄姐妹有没有被别人伤害过或者被误解过？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别人说了一句话你可能很不喜欢听，对你有很大的伤害，别人给了你一个脸色你觉得很难受，难受了好多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好，我自己我感觉哈，有时候别人说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话哈，就像一个录音机一样，它是不停的在放，不停的在放，可能忙起来的时候没有放哈，一闲下来坐下来喝杯水了又想起来了又开始放。或者别人一个脸色啊就很难看啊，怎么这么看我，我也感到很难过，很受伤害，这么不尊重我，好像一个 DVD 一样哈，不停的在放。这是属肉体还是属圣灵？属肉体是吧。好，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一定要找我一个朋友讲一讲，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这样，那这是属肉体还是属圣灵？属肉体。然后那个人听了以后，哎呀，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对待你，太差劲了太差劲了。那这个人这么讲是属肉体还是属圣灵？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生活哈，家庭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反应，只不过是平常我们的生活的节奏很快，我们可能没有去捕捉，没有去识别，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不应当说的话，我们已经做了我们不应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识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自己哈，在面对伤害或者面对误解的时候哈，我想了这么三句话，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我相信这也是圣灵的带领哈，就除了信我一无所有，除了爱我别无选择，除了求我走投无路。就当我们面对哈一些矛盾、一些纷争、一些伤害、一些误解的时候， 实际上人有时候是很孤独的，有些话是不能给别人讲，也不方便给别人讲，也是讲不清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上帝，除了信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孤独的。那我们本能的反应，可能我们要做点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澄清，或者是反击。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其他的选择，上帝只给了我们一种选择，那就是爱，甚至爱我们的仇敌。就无论这个人对我怎么样，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say or he cannot be touched， 就我不能够对他说任何的好和歹的，因为在上帝在基督里的旨意里面，我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除了爱之外。那第三个就是除了求我走投无路，我除了祷告之外，我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有些事情是越描越黑的，有些事情是越说越说不清楚的。所以除了信我一无所有，除了爱我别无选择，除了求我走投无路啊，这并不是说我做到了，我只是说这是圣灵给我们这样一个带领，这是符合圣经原则的，符合基督的，符合十字架的，我们应当向着这个方向来努力。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方向，这样的一种努力，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除了信他一无所有，他除了爱他别无选择，他除了祷告他走投无路。那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是这么讲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说归结到我们的成圣，我们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我们怎么才能够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说关键的不是立志行善，关键的是立志顺服圣灵。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关键的不是立志，而是顺服。我们有时候觉得肉体是非常强大的，比如我现在非常的急躁，我现在头很疼，我现在非常的热，我现在要发脾气，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是很难忍住的。但是当我们这样不断的寻求识别圣灵的时候，圣灵的力量是更大的一个力量，圣灵的力量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实际上我有时候读圣经，我就感到什么是圣灵的力量，用一个不好听的话讲，叫做纸里面包不住火。就圣灵力量就有点像纸里面包不住火，就我们想包它也包不住它。但是问题，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好像是想点点不起来，就不要说包不住了。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去寻求它，没有去识别它，没有去顺服它。当我们慢慢的去寻求它，去识别它，去顺服它的时候，当圣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了那种纸里面包不住火的圣灵的能力。啊，最后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大家请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 你献上仰望，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也应许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你的旨意被招的人。你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若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替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你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你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有谁能控告你所拣选的人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而且现今站在 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刀剑吗？难道是逼迫吗？难道是痛苦吗？难道是愁烦吗？难道是疾病吗？难道是赤身露体吗？难道是危险吗？就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天上的，是地上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天父，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